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来到了犹大的一座城。他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就向伊撒伯尔问安。伊撒伯尔听到玛利亚问安，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伊撒伯尔就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怎能降临到我这呢？请看，你问难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那信了上主传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因为他垂顾了我的卑微，今后万代的人都要成为有福。全能者给我做了启示，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对敬畏他的人广使慈爱，千秋万世。他运用手臂大使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踢罢了弱小卑微。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为他常念记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祖先，永久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玛利亚同伊撒伯尔住了三个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愿所有的福音使我们改过前生。圣母升天瞻礼，我们教会把它当成一个大瞻礼过，四大瞻礼。我不知道欧洲啊，特别是咱们中国，把这圣母升天这个节日啊，和圣诞节、复活节、降临节、圣神降临节看成平齐的大瞻礼啊。那为什么我们教会把圣母的一个节日举得这么高呢？因为它把我们教会的信仰的真谛说出来了。要高举圣母这个信仰，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耶稣的信仰是什么信仰。我们基督的信仰传到世界各地，特别传到那个高文化的地方，不小心就被当地同化了。同化跟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有一种现象，有时候把信仰变成一个修身养性，修身养性，积德行善，变成一种修炼，就修害德性了，变成这个了。那如果一旦变成这个，那我们的信仰就失去了最啊核心的宗旨。那个宗旨是什么？我们的基督信仰是高举天主的名，是站在耶稣背后，跟着耶稣走一条路。我们传的是一个国，天国的福音，我们是为天国福音作证的。我们还要叫这个国度成为万国之国，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成为。那这是干嘛呢？所以传福音是教会的宗旨，而传福音就要和世界的声音就形成一个对立。你要传天主的国，世界的国就会败退。那这世界的国代表什么呢？不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度，就是那个屈服在恶下面的一个邪恶的国度，高举偶像，把人带向败坏，带向悖逆的国度，一个光荣人，把人高举成神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你传天国，这个国自然就和你这国度为仇，这是信仰的核心。那么圣经其实早就有这样的启示，从创世纪开始，第一部书到末世录最后一部书，都举出了这个信仰从开始就是一场属灵的大战。在伊甸乐园里，天主的创造工程 就受到了挑唆，受到了挑战，并且那一战人类还失败了。而且在那后面的历史当中，天主就马上就展开他的救恩计划，因为天主不会失败，他人或者那邪恶者会破坏天主的计划，但是天主的计划一定会成。所以从创世纪开始，慢慢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历史，可能经历几万年都有，这场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场战争呢，天主这边动作呢好像很慢，世界马上就紧张的开始啊，张敲锣打鼓，开始排兵布阵，立即在世界上建立了不断的把世界上的把人类把世界上的资源他都占据。代表人物就是迦因，迦因代表那个邪恶的家族，亚伯尔以及杀了亚伯尔之后的蛇特，那呼唤天主的民族那个很少，就代表天主的民族。这就形成了两股力量在历史上的交战。而迦因这地方掌握着什么最先进的东西，高科技、高武器、高什么他都掌握着，而蛇特这地方这些他都没有。那么经过了漫长的历史之后，这场大战不断的到亚伯郎开始，算是天主正式的展开了他的行动。但是人想不到的是，他又捡一个亚伯郎，一个75岁的老头开始了。可是就这个老头，直到今天他的子孙遍天下，他当时的那些超级大国帝国都想把他以及他的子孙灭掉，可是那些国都成了历史的飞尘，他今天还在。而他的国度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跨越了血脉，跨越了国界、种族、语言，形成了一个全天下的超级天国。这就是简单的我说一下这个历史。那么圣母升天瞻礼呢，它是教会最后得胜的一个标记，教会最后一定能得胜。所以我们过圣母升天，圣母升天为什么过得这么大，它是一个全然得胜，因为圣母是灵魂肉身荣照升天，就是还没有到最后一天，圣母已经全然得救。我们一般的人，就是我们今天去世了，即使你的在天堂上，你的肉身还没有得救，你的肉身还在等待着那最后一天，那是圆满救赎的彰显。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有一个肉身复活，所以光救灵魂不是，那肉身有一天还要复活起来复活起来光荣天主，那是全然的得胜。所以圣母呢，就是这个确定，这个预定，在神学里的命定，就成了我们信仰得胜的保证。为什么他会有一个命定这个神学，那是从天主全知、天主必胜的角度去看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无论成了什么样，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必胜，他就给了我们的信心就像这个故事片一样，这个故事看开始就知道结尾一定必胜，所以你放心，这场仗你是必胜的仗。那么这个必胜的信心就能让我们走过一个个幽谷、低谷、混乱的局面。那么今天我们读了两篇圣经，用了美丽的图像来解释这段道理。第一篇圣经最出名的《末世录》12章那时我看见天上出了一个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颗的星的荣冠，她怀了孕，在产痛劳苦呼痛呻吟。那这个图像是什么图像？我们天主教把它看成是玛利亚的图像，她诞生了耶稣基督。那这个图像其实更是指整个天主子民的图像，就是教会的图像。这里咱们天主教过这个瞻礼，也是提醒我们教会不要把圣母的敬礼变得很肤浅了，这也是我们容易被同化的。就是我们今天过圣母瞻礼，一提到圣母就是有事了找圣母求个恩典，头疼脑热了圣母求来的快一点，或者求圣母弄个临终， 我们就把圣母的信仰过成了个这个。那可不是，圣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保证，他提前已经圆满了获得了耶稣的救赎，他是教会未来的预象，他有这么大，他有更神学遥远的意义，他是天主给我们给教会一个大礼物，给了我们一个母亲，这个母亲生下一个孩子耶稣基督，或者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说圣母是教会之母，所以我们过圣母的瞻礼，圣母的信仰得要往深处扎根，不能光变成就像一个观音菩萨一样，这就是我们信仰被同化，有了事找他一下，求个儿子求个孩子啊，犯了罪了求耶稣不敢求，我们经常这样讲，求求圣母啊，就这就也有这个道理，但这就肤浅了。你一看这个图像，它是圣母的图像，也是教会的图像，教会就像一个真女，就像一个母亲，她在整个的服传过程当中，她呼痛呻吟啊，她的整个的创造工程，她的救赎，她是一个什么痛苦的，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整个的服传，教会的过程，她在磨难中，这是呼痛呻吟，这是这个图像。这十二颗星的荣冠就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也代表新约的十二位宗徒，就代表全天主的子民啊。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大异兆，这个异兆一出现就清楚了，有一条火红的大龙，它有七个头十只脚，头上戴着七个王冠，它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三分之一。后面若望再解释，这条龙就是那远古的蛇，他的名字叫撒旦，也叫魔鬼。你看到了没有？这条火红的大龙，我们用中国人的话说，它的前身就是创世纪里那个小长虫、小蛇，那个七寸小蛇。但是他在历史当中，他披上历史的文明、历史的文化、历史的文学、历史的各种艺术，因为那我所说的文明、文化、艺术里面都成了他操纵的工具，和天主作对。因为在那所有的文明当中，他都建立了他的偶像。文明是好的，文化是好的，艺术也有好的部分，但是一旦他成了偶像，和天主作对了，那就不好了。而且他的确都占据了那些，所以他披戴上这些东西是腾空而起，就变成了一个巨龙。那么这条龙呢，他掌握了世界上的大王权。那么天主的子民和他正式大交战，也正式交战其实从亚巴郎开始的，亚巴郎代表天主这个子民的最初的开始，新的的开始。而亚巴郎前面是什么？这就是另外一个图像出现了。在末世录里，这个图像是身披太阳的女人和什么？和另外一个一条龙，两个兽，没说它是什么动物，就是兽。提到兽的话，就比较这个兽啊，野兽，它比一般的动物，野兽它不比具体的一个动物，它不是，它就是一个丑陋的怪物。还有两个兽，这个龙他就给了那在从海里，他说我看见从海里上来了一只兽，那个龙给了他大权柄，因为这个飞龙要追杀这个女人和他的孩子，要尝试把他的孩子吞没，整个旧约就是这个。为什么巴比伦要歼灭有以色列人，为什么埃及要吞，为什么周围的民族，那都是那龙所用的他的海里的兽。为什么？因为魔鬼阻挡天主的救恩计划，那就要阻挡天主拣选了亚巴郎这个民族，要把他灭掉。所以在列强中基本上算是灭掉了。当流徙巴比伦的时候，你看看天主拣选这个民族，兴盛十二支派，建了一个国度，可是在风雨飘摇中很快就没剩几个人，后来剩了个残余的部队， 从巴比伦回来就剩下没有几个，他在追杀他，天主不断地让他的子民逃到旷野里去，巴比伦也是个旷野，留西的在那个河畔苦痛，天主保护他，保护着残余的成为天主子民的希望。所以你看他就给讲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一样，讲我们天主子民的历史啊，所以这条龙就追杀这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就逃跑了，于是这条龙就从天上带着大愤怒降下，因为这个女人被天主保护，她给她两个翅膀，她跑了，这个龙大愤怒就向她的子女发动进攻，莫若望也就讲这个子女就是天主的子民，就是我们。那么他怎么向我们发泄愤怒呢？我看见从海里上来了一个兽，如果在旧约他就指的巴比伦那个帝国，保持政治体制，某些政治体制就成了这条龙的爪牙，他给了他大权柄，让他去向天主的子民发动进攻。所以在历史上总有这么一个啊，一个团伙要和天主子民正面为仇，其他的可能从旁边侧旁的要和他为仇。这就是第二个图像，那个兽，从海里上来的兽，而这个兽拥有大权柄，为什么呢？他是绝对的偶像建立者，因为他能把自己举派成神。那么若望讲的这个兽的是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人们把他当成神，他也把自己当成神，让人们向他朝拜，所有的人都得刻着他的，刻着那个兽的印号，没有那个兽的印号不许出不许进，得刻着那个野兽的命号，表示这些人属于那个野兽，你得向他夫妇朝拜，向他复仇成神，在你身上写的那个兽的印记里，你得要从他那领来的证才行的，你没有他的证不行。这就是那个巴比伦或者罗马帝国那个兽，海里的兽。而这个兽呢，它拥有强大的力量。什么强大？因为它建立的不是光一个兽，这个帝国大厦，它是一个偶像集中大厦，它就像巴贝尔高塔，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有偶像，最高的偶像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就是凯撒，整个的是一个偶像大厦，在这个国度里整个都是偶像大厦，天主的子民怎么能活下来呢？用现代的话什么，它是宗教文化政治一体的，它的宗教它的文化就是宗教，你和他的文化对教也是给他的，因为他的文化就是宗教，你承认他的文化就是承认他的宗教，而他的宗教也是他的政治，那绝对的政教文化一体的，这就是当时古罗马巴比伦都是这样的，那叫一个声音，你怎么活，你凭人的眼活不下来，可是天主保存他的子民啊，这个还不够，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异象，从地上又上来了一个兽，这个兽厉害，因为它长得模样像似羔羊，但是我细看它脑袋上出了个角，而且它长着一个什么超大的嘴巴，它是撒谎者，它其实它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化身，那这些人是什么？假先知。前面那个兽是什么？就是在从耶稣来到世界最后一天，正面与基督为仇者，那叫敌基督。所以这是在末世路上最后两个敌人，一个叫敌基督，一个叫假先知。这假先知是干嘛呢？假先知是从那个敌基督那里领受了权柄。他们是朝拜那个兽的，这假先知，他们是给那个兽拍马屁的，这地上的兽是给海里的兽拍马屁的，因为海里的兽权力更大，这个地上的兽甚至是宗教界人士或者某种知识文化分子，就是他这些知识不再是真理，比如有些人有知识不代表就是这个兽，他有知识，他这个知识是拜偶像，拜那个兽的，为那个兽而活的， 那么这整个的龙两个兽就成了教会的大敌人，天主子民的敌人，他们形成了一个阵营。而玛利亚，天主的子民，主耶稣形成了另外一个阵营。所以信仰是干嘛的？你看到这两个异兆是两军对垒在打仗。所以我们的信仰，那你就品尝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教会会有迫害？我一讲这两个图像你就知道了，那个龙一定会向天主的子民发动进攻。你如果站在教会，站在耶稣这边，一定会受迫害，那是一定的。因为那条龙从来没有死，那个龙要把它彻底的审判他的时候是在最后一天，前面先把巴比伦干掉，接着巴比伦，接最后是龙，那个死亡审判，最后是把那个龙要彻底把它锁起来，把它要放下去。这是一路，这是末世录记载的这个属灵大战啊，是个属灵大战啊。所以我就讲一下，简单的讲一下的时候，让我们明白。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你说你不要有一种幻想，说你看我们教会现在太平盛世了，好好传教吧，那个太乐观，没有乐观的时候。即使今天在欧美，那算是基督教的国家了，一样的，那个兽没有死啊，教会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受整个野兽的攻击，地上的兽，海里的兽，各种偶像。你看着有的兽跟你站在一起，但是他给你建立起各种偶像，你已经朝拜他了，权力、金钱、名声、地位、身份、官，比如教会人是喜欢当官，你喜欢当官，这个官是谁给来？兽给的。那给了你当官，你就做假先知，因为你这个先知要替他的合法性，替他的美化他，要替他吹牛的。你是替他说话的，这就叫那个地上的兽，那就是假先知，这是在末世路上后面的那个敌人。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教会一定能得胜他。这就是圣母荣召升天这样的意思。那当我们看到圣母荣召升天，圣母在这个各种狡猾中，各种世界的腥风血雨中，他没有一丝一毫背弃过天主。圣母荣召升天和他的污染原罪整个的相连，足是通征天主之母整个的形成一个体系的什么呀？全然得胜。他没有一丝一毫让基督的恩宠落空过。所以当你看圣母就有了希望，当我们看这个有瑕疵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母亲，我们相信这个教会有一天会像是他的母亲。特别咱们中国教会，你想这是偶然吗？中国教会在教会生死存亡之际，很多地方，特别是北边东吕圣母，那就圣母真的站在城墙上打这一场仗，让人们免受于死。陕西有一个大朝圣地，那也是整个全村里要面临着被杀死，那进来了全村的大儿小孩都得被杀死，那是个土匪的时代。圣母保护那个村，那神父带着教友就在那个圣母像前就天天带苦路念玫瑰经，据说是一个月还是一个星期，玫瑰花香挥之不去。最后圣母让这个平安无事得胜了，就啊，不费一兵一枪就得胜了。所以有这么多的奇迹，就是告诉你信仰是一场战斗。那么从咱们整个教会来说，路德圣母、法蒂玛圣母，那也是这一场战争到了关键的时候，圣母出面，他要给教会希望。是耶稣是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谁能活出这个希望呢？你得找出个例子来，那圣母就是这个希望的例子。耶稣的救能拯救全世界，有没有被拯救？有，圣母。所以咱们过圣母的瞻礼，让我们重新再长信心。而圣母的信仰，如果你要讲理论，更说它是个实地，是个经验啊。我们讲敬礼圣母到底有什么好处，那你经验经验就知道了。当你拿出玫瑰珠真正的敬礼圣母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属灵的力量在你身上，一种得胜，它会给你一种什么以前没有过的细腻的真正的德性。 啊，我们进教之友就知道了，宝斯高神父是专门敬礼圣的，啊，就是得圣，啊，所以你看这个很多神父主，很多主教神父，为什么他在说灵里面里得圣哎，在那关键的时候他都能得圣哎，一定是特别爱圣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过圣母升天瞻礼，也求天主给我们大信心，给我们得圣的信心，让我们在这艰难的啊岁月里。我们站在这个女人和她的身旁，站在主耶稣身旁，站在教会身旁，我们相信这个教会一定能得胜。